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你创造了亚当，你说那人独居不好，主，你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今天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领受这段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真的是有圣灵的引导，让我们看到主你设立家庭的重要，主啊，家庭是你所看重的，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合你的心意，蒙你的祝福，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Amen。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家庭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当创世纪一打开，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一切，那最后他创造了人，他说甚好甚好。所以那么后来他又说，哦，那人独居不好。我们从这段经文上看到只有一个是不好，那就是他独居不好。昨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搬家啊，这个我们去了一看啊，房子不错，就一个人啊，我就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说那我要找个 roommate， 哈哈，好像我们上帝不是让我们找 roommate， 让我们找一个配偶。所以呢，我们要敢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有人问说，为人为什么要结婚啊？有人回答说，为什么要结婚呢？啊，好孤独啊。因为在美国很孤独，回到家里很清冷，所以我需要一个伴啊，一个伴。所以为了孤独结婚啊，看来这个不是圣经的理由。那还有人说，为什么要结婚呢？因为爸爸妈妈天天催我，年纪也不小了啊，所以这是为爸爸妈妈结婚啊，也不合乎圣经。还有的说，哎呀，我爷爷奶奶催得很厉害，爷爷说我活不多久了，这个赶紧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啊，我要抱孙子，所以为了爷爷奶奶结婚也不合乎圣经。那么还有的人更有意思，他说，嗨，别人都结婚，我不结婚也不太好啊，随大溜。这种结婚呢也不是圣经的意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上帝创造了这一切的东西，他都说很好很完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那人独居不好，必须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于是上帝就创造了用男人创造了女人。我们从上帝这个创造里边，我们要看到有三点的心意。第一个，上帝知道我们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创造的人是有情感的，是有情感的，是需要交流的，他不能让他单独在一起，所以他就给他一个配偶，让他们有情感的交流。第二点，我们看到独居的人很难把他上帝创造给他的上帝的形象活出来。上帝创造形象有什么呢？有怜悯，有慈爱啊，有感情，有给予。所以如果没有慈恩的对象，没有思感情给予的对象，那这个人就失去了上帝创造的荣美。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很重要，上帝当创造这宇宙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的走兽。看来亚当一个人管不过来啊，所以需要繁殖后代。所以我们也人就需要这个让我们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来遍满全地。这是上帝一个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感谢主，说在这些众多的理由里边，我们呢，上帝创造一个核心的理由，就是给你一个最高的赏赐，就是婚姻中的爱情。爱情，我们知道人是需要感情的。法国的作家雨果说，如果生命逝去了，岁月逝去了，青春逝去了，在天上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在地上只有一件事就是爱情。爱情，英国的作家莎士比亚也讲过，他说爱情是生命的火花，友谊的升华，心灵的吻合。如果说人类的感情能够区分等级，那么爱情应该是属于最高的一级。爱情是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注意，爱情不是发生在男人和男人之间的，那是哥们儿的情感，那个不能够成为爱情。爱情是发生在 这个亚当跟夏娃之间的感情是男人跟女人的啊，不是男人跟男人的，更不是女人跟女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有些变化啊，不是我们不明白，是因为世界变化快。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中看啊，圣经的观点永远的都不改变。所以当我们知道一对男女，因为他们必然的或者偶然的原因，他们因为熟悉，所以他们彼此互相吸引，互相恋慕，他们就产生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是需要一种想念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说明已经爱情要开始了。啊，到一个程度说啊，不仅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干脆就天天见面了，就结婚了啊，就在一起了，这就是爱情的升华。所以婚姻是爱情的归宿，婚姻是爱情的升华。所以跟这个跟世界的观念很不一样，世界说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啊，大家都知道啊，原来有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所以当神给亚当了夏娃的时候，他就促成了世界的第一宗婚姻。夏娃成了亚当的好帮手，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啊，从此两个人成为一体，心心相印，坦诚相见，并不值得羞耻，因为他们赤身露体，互相没有隐瞒的。我们今天隐瞒的东西太多了，我穿这衣服兜里揣什么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我现在兜里揣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吧。但是他没有这东西，所以我没有兜，没有衣服，所以赤身露体的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那我们今天隐藏的东西就特别多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多么美好的亚当跟夏娃的感情。所以他们亚当是王子，夏娃是公主，亚当是绅士，夏娃是淑女。所以亚当是做头的男人，夏娃是做帮助的女人，他们彼此的补足，那么他们成为一个完美的组合。这就是男和女最起初的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婚姻是人伦之首，可见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发现婚姻已经变质了啊，婚姻再已经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最好的一个东西了。我们中国有一本书叫做《围城》啊，说这个婚姻呢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所以是这个世界不断的进不断的出，当然现在进出也不需要通行证了啊，这个比较容易。美国进出的比例达到了65%啊，美国离婚率达到65%，这个国家我刚刚看了黄维仁博士的那个统计，这很可怕啊。中国大陆呢其实也正在追赶美国啊，中国大陆有现在流行的电视剧叫中国式的离婚啊，中国式的离婚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啊，你会看到，但是他没有写中国式的结婚，就说明离婚已经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婚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当一打开圣经，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耶和华神就用土所造成的野兽啊，然后呢，把各样的飞鸟带到那个人的面前，让那人寻找他人生的伴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我就想，上帝把这些东西带到他的面前。那么人在寻找人生伴侣的时候，如果不是神为预备，他找的一定不是神所为他预备的，那么他找的一定是他喜欢的。我就想他得把这些东西带过来。你看我们上帝首先带了个大象啊，这个男人一看，哇，这么高这么大，这个好像不太般配，说那你叫大象吧，啊，大象就走了啊。他又带过了一个长颈鹿，你看脖子太长了，这也是够不着，所以虽然很美丽，你走吧啊，你不是我的配偶啊。最后他又带了一个猩猩，你看是挺像他，可是还是不太一样，觉得缺点什么东西，是也会吃香蕉，也会扒皮，跟人差不多，但是还是不像，不是。最后带了一个老虎，老虎很美丽啊。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老虎是不吃人的。伊甸园的老虎是很温柔的，对不对？因为没有罪嘛，罪还没有来的时候， 所以老虎很温柔的就倚在他的旁边，美丽的母虎，但是亚当看了说你叫老虎吧，所以还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我们发现上帝很奇妙，你看他把这些东西都带到这个人的面前，让这个人来寻找，那这个人就找找找找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找来找去的找到什么呢，他没有，那人便给每一个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里的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在人生的寻找中，弟兄姊妹，当我们寻找的时候，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意思寻找，完全的不同。如果按照我们的意思寻找，你想找美丽的吗？那就是母老虎。你想找强壮的吗？那就是大象。你想找那个高枝够不着的，那就是长颈鹿。你找那跟你相似吗？就是大猩猩。总而言之，你找的一定不是上帝给你预备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看见。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这几天在想这段圣经很难讲，因为现在圣经讲的人太多了，几乎每个牧师都讲过，所以你就非常非常难讲，你怎么能够找到那里边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发现有个不同的东西，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指女人，是指男人。那人是指亚当，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被造，大家想想，对不对？当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有没有夏娃呢？没有。所以这个那人是指亚当，是指男人，男人独居不好，你想是不是呢？所以我要找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没有说夏娃独居不好，我创造一个头来带领他，你看这个是很不同的。所以男人是需要帮助的，男人是不太成熟的。你看这个姐妹，这个女人总是比男人，十八岁的女孩，十八岁的男孩子成熟，十八岁的女孩就像大姐姐了，那十八岁的男孩子还小小调皮蛋呢，对不对？是很不同的。所以这个男人，所以这就很容易使我们理解，男人是头，姐妹是帮助。有些姐妹不服气了，今天你姐妹应该服气啊，你是帮助者，帮助者好啊，不要说帮助者是附属的、陪伴的，或者是那种点缀的帮助。我们常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帮助，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帮助是给予的，对不对？帮助不是说二等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看见，就是男人需要帮助。你看今天的男人是啊，年轻的时候，你看这个，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啊，年轻的时候男人还挺神气，越老越离不开老婆，你发现没有？这个女人呢，年轻时候很需要老公，老时候就不需要了。日本的离婚率70%，老年人离婚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都是70%中的70%女人不要了男人，因为你老了还得伺候你，还得给你做饭，你知道吗？就干脆年轻时候天天给你鞠躬，您好，您下班了，您走啊，一天鞠很多躬，等到65岁以后一脚踢走了，不鞠躬了。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年轻的时候好好善待你的妻子，省一天老了被人家崩一脚给踢出去啊，是不是？那人独居不好是指男人，是指亚当独居不好，上帝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姐妹的责任很大的，姐妹的责任很大，姐妹不要觉得说男人是头，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就是二等公民，怎么上帝是这么男尊女卑？不是的，每个人的功用不同。你看当上帝创造这个男人女人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创造的？用男人的肋骨，他没有用泥土。上帝创造男人用什么创造的？用泥土。难怪我长这么黑。所以女人就是我的肋骨，那就白了。我是用泥土造的，所以黑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我看弟兄都比姐妹黑。当然这是弟兄主外姐妹主内的关系，我们在外边工作了啊，我们在外边太阳晒的啊，晒得黑了。当然这个遗传一代代下来，就男人越来越比女人黑哦，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亚当的不完全，神就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神在这说了一件事情，说亚当一个人是不好的，上帝创造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唯有一件事情是亚当没有配偶是不好的。你看到上帝说这个不好是不完全，是不完全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说，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我要创造一个配偶，这第一个词是配偶的意思。配偶是指什么呢？配偶是相对应对方的一个相对。这说明呢，女人有女男人的性质，在她被造成男人所获得的时候，女人也就获得了。同时我们看到男人的和女人的体质、人际关系、智力和灵性是相互对应的。男人缺乏女人的供给，女人需要男人的补足，因为生命需要互相帮助的。没有这样的话，人就达不到被造的目的。所以在整个的真理的基础上，我们看女人是不次于男人的，也不是男人的奴隶。相反的，女人与男人平等的，享受着上帝创造的平等的权利。不仅如此，上帝创造女人是用肋骨，使女人更精细、更美丽、更完美，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几乎都是男的比女的漂亮。你看到公鸡比母鸡漂亮吗？前两天我们不看公鸡不下蛋了吗？春节的时候，对不对？赵本山演的嘛，这公鸡比母鸡漂亮啊，这个公鹿比母鹿漂亮。动物界这个公的都是漂亮美丽的，你要说找美丽的到动物界一找，挑美丽的以为是女的，那你就错了，你知道吗？错了。可是人类不是，人类女的就比男的漂亮啊，是不是？你想想你们家是不是那样子呢？回头看看，左右看看，就是嘛。这个上帝特别的给男人，因为男人喜欢漂亮吗？所以好像有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人问上帝说，你为什么把这个女人造得这么漂亮呢？就亚当问上帝啊，为什么把女人造得这么漂亮呢？上帝说，因为我让你喜欢她，对不对？说的你怎么又把他造得那么愚蠢呢？因为他喜欢你，他要聪明就不会喜欢你了。开玩笑，这是个笑话啊。但是这个里边道出了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配偶是一种补充，并怎么样记住，配偶是个补充。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到了一起是个补充，不是排斥。我们今天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种补充。我觉得你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呢？你的想法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呢？你怎么想法你跟我完全不同，那就是补充嘛。很多夫妻吵架，辅导夫妻就是说觉得特别有意思，有的吵的就很小的事情，就牙膏从前面挤从后边挤就吵架，这男的从前面挤，女的从后边挤。那女的说，你为什么要从前面挤呢？他是男人嘛，对不对？他是先创造的吗？那女人为什么在后边挤呢？后创造的吗？所以没有关系，你挤在前面的挤后边，就挤来挤去挺好。运动着，那牙膏在里边运动着，这不挺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往往用自己的要求来要求他说，你按照我的心意来做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所以我们的婚姻里就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二个词，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我要创造一个配偶，第二是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动词在这里的意思是帮手的意思。帮助不是一种贬低自己身份的词，帮助是在整个的圣经中是给予，是那个成熟的帮助不成熟的，是不是？那强壮的帮助软弱的，那个勇敢的帮助那个跌倒的，胆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帮助不是二等的意思。我们很多的姐妹一读这段词啊，我们就读，哎呀，我们是帮助了，好了，行了，我们就不管你了，你该怎么做怎么，那叫什么帮助？帮助啊，帮助就是一个成熟的想法。所以讲一个小笑话，说这个克林顿总统有一天跟 Hillary 他们两人去加油啊，其实好像是美国一个杂志上登的英文笑话。然后呢，这个 Hillary 就跟那个加油工就聊得很热闹热乎，克林顿在那加油，等克林顿走到跟前，那个两人就不讲话了。然后等加完油了，上了车了，这个克林顿就说，你认识这个人啊？他说，原来是我男朋友啊，大学的之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年的时间相认识。然后他说，你看，你如果嫁给他，你今天就是加油工的夫人，你看你今天是总统的夫人，对不对？ 希拉里就说，如果我嫁给他，他今天就是总统。他这个笑话说了一个帮助的重要。我们知道当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他的太太给他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太太非常的智慧啊，希拉里很智慧，很会处理一些难题，他帮助他的先生成功，他一直鼓励他先生，你是不一样的，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从大学的时候他就帮助他，一直到他们选州议员，最后选到州长，然后选到这个总统，一直是他在帮助这样一个女人。所以一个成功的克林顿后边有一个这个一个怎么样成功的希拉里在帮助他，所以希拉里现在要选总统了，他觉得现在我年纪已经大了啊，不需要再帮助你了，你已经该退休，该我来了，对不对？像我刚才讲日本那个差不多嘛啊，所以这是帮助。所以当我们刚才说这个帮助是多么的重要，帮助多么的重要，那个这个帮助是指我们一个聪明的去帮助一个笨的啊，指一个能干的帮助一个能力差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多少这样的帮助都是如此呢啊。我们最后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避难所。我们看到这人啊，真的是我们要需要知道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心意。我们看到圣经说啊，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然后呢，上帝就开始做了一个动作，他就使这个男人沉睡，男人沉睡。然后呢，他就取出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我们在这段看到说，上帝对女人的创造啊，这个心意。上帝既指出了男人不完全的状况，又明确了男人需要帮助的性质，所以神就继续的为这个亚当造了一个配偶，使他们成为一个婚姻啊，成为一个婚姻。这个婚是指女方，姻是指男方啊，他们合在一起叫婚姻啊，婚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为亚当给各样动物起完名字的时候，他开始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这是很奇妙的。当他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亚当立刻眼睛就亮了啊！他过去看到老虎的时候眼睛没有亮，他看到大象的时候眼睛没有亮，他看见什么什么这个野兽空中的鸟，他眼睛都没有亮。可是，一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就眼睛就亮了。夏娃他就认出了这个夏娃，这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啊，我们在寻找的时候需要自己的眼睛不要那么亮，刚开始的时候昏睡一段时间啊，昏睡一段时间让神来做工。我们的眼睛瞪得太大呀，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寻找啊，你找来找去最后找的你都是痛苦。如果你真的按照神的心就祷告寻求，上帝一定会给你的啊。上帝有一天带领一个到你跟前一看，那个是夏娃，你眼睛就亮啊，你心就动了，你心就动了，然后你就知道那就是你的，你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刚才说21节和22节说，使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你看，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睡，我们不睡啊，你知道吧？我们在寻找人生配偶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我们瞪着大眼睛按照人的智慧去寻找。哇，他的工资很多啊，他的学历是博士啊，然后他这个长得帅。然后房子挺大，这都是我们考虑的条件，这些条件都会过去的。长得帅，有天老了就不帅了。那年轻人长得一般的，到老了反而比那长得帅的好看，因为他反差小。你长得很帅的，到老了反差多大，是不是？你本来你那你看着多难受啊！你就看我这从小到大差不多，一直到老了还这样，没什么太大区别的，这个就比较好啊，比较好。还有呢，我们啊想这个博士学位啊，然后想他这个挣钱多多，可是这个公司都不在我们手中啊。即使你是公司老板，有一天公司都会垮台的。有一天当他垮台，他欠的钱更多，他挨的债务更多，因为他是老板。真的吗？他挣钱多，他过去的花销大，然后他的花销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他没钱还那么花，你吃得消吗？你找那种收入不是特别高的，他很珍惜他劳动所得，他用的就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你从你上帝告诉你沉睡，就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看这些条件，不要看老虎的美丽， 啊，不要看这个大象的高大，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看的。当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按照自己的心，一找一个野兽。你想是不是？夏娃还没有来嘛，急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到一个年纪了，27、28岁就急得不得了了，别着急。能够在，所以现在这个大学生啊，我上次在台湾一些大学生，他们跟神立约，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前不谈恋爱啊，不谈恋爱，他们就沉睡，他们就好好的寻求神，他们使自己的心智更成熟。有一天当他们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了，他们再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谈2年3年，26、27岁结婚正好。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些多成熟的弟兄啊，他们没有浪费时间。你想你如果你就18岁谈恋爱，谈到28岁10年还没有结婚，那不是谈一个，说不定谈7个8个，你知道吗？浪费多少时间的啊！然后你就每次都买多少花送给人家，最后还没成，你知道吗？啊，这个都浪费金钱，也浪费精力。就到最后，到了大学一毕业，上帝就带过来了。你看亚当一带过来，亚当什么都没给他买，亚当就说：“哇，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什么就都成了。”你知道，上帝带，而且亚当这个夏娃就这样的顺服，神带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你知道吗？他就安静的走到亚当的旁边，就很了不起。今天我们的姐妹话太多，你知道吗？啊，你就听姐妹哒说，机关枪似的，这个男人就在那看着，看完了就说挑重点啊，会提醒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话太多嘛，我们的话太多呢。耶稣啊，上帝带领他来到男人的面前，他没有话，没有话。所以我们看到这，当这个上帝为他造了这个女人的时候，上帝做了第一次的手术。人类的第一个手术是耶和华做的啊，是在亚当的身上，所以使他沉睡，取出了这根肋骨，然后呢给他这个缝合了。所以我就常常想，为什么这段经文中看到有两点啊？第一点，神是从男人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问题是亚当肋骨的一小部分，怎么能造一个女人呢？很多人说呀，那个肋骨就这么长，那女人就那么高大。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我们用土做人的时候，这个土可以成为我们身体的，成为我们今天的活生生的身体。当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身体就重新回归于土，你身体跟土没有任何排斥的，吻合的非常的好，对不对？你想你的身体所有的元素就是土的元素，可是上帝在这里就用人的肋骨创造了夏娃。那么神用这个材料非常的特别，他没有用他过去的那种材料啊，他用的是人身上的材料。他为什么用肋骨呢？没有用脚呢？有一个解经家叫做这个马太，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神啊，不以男人的脚造女人，免得女人被践踏。也不用男人的头造女人，免得女人骑在男人的头上。但是神是以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叫女人成为男人的伴侣。从男人的臂膀下造女人，使女人得到男人的保护。从男人的心旁造女人，使女人得到男人的爱。你看到这个说的多好啊！我觉得真的是平等的，是不能分离的。肋骨跟身体是不能分开的。那有的人问说：“哎呀，牧师，这个创世纪这个讲，你看肋骨，男人少了一根肋骨，可是现在为什么这男人都不少肋骨呢？”这也是一个解经的难题。其实很简单，我是得肾脏病的，有的人把肾换掉了，生的孩子还是俩肾，你知道吗？一个肾都不少的，你想是不是？你去掉一个东西，你现在你出了个车祸，你腿断了啊，你出了什么问题了？然后你这个孩子你生下来还是腿好好的，这是上帝已经预定了的东西，所以这些怀疑都不是问题，这些怀疑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当神使亚当沉睡的时候，亚当一睁开眼睛，看到夏娃来到他的旁边，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就常常想，这是一个美丽的图画， 神带领夏娃走出来，来到亚当的面前。就像我们现在婚礼，你看都是父亲啊，把女儿带到前面去，交到新郎的手中。我常常主持婚礼，当我看到那父亲来，我就想到这是天父上帝的预表。最早的时候不是人生的父亲，是我们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把女人带到男人的手中，交给他，那、啊、交给他，交给了亚当啊。我们今天是父亲把女儿带出来交给这个，其实这是从圣经中来的，交给这个新郎。所以当他带出来的时候，亚当就看到了夏娃，他就讲了，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我要将她称为女人，称为女人。女人希伯来文原文是伊莎的意思啊，原文的发音叫伊莎，这个字是从伊斯演变出来的，男人叫伊斯，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发音很相似，这个伊莎的意思是温柔的意思，所以女人要温柔，女人如果不温柔就不像女人，所以或者说我们称她叫女强人，女不温柔的人不温柔的女人，这个就失去了女人的真正的意思啊！今天的世界，我们姐妹们有的是太强了啊！只因为，尤其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不是强调女人能顶半边天吗？温柔怎么能顶得起来呢？也必须强壮，所以练。练的最后可以顶住半边天啊！有的姐妹说什么半边天，我们家的天我全顶，我们那个根本就靠不住啊！那软的一塌糊涂，我不顶那就完了，会不会这样？我们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家里就是这样子的，顶来顶去，你突然发现你把天是顶起来了，可是你失去了那个男人他该有的能力。男人叫强壮，男人是强壮刚坚强的意思，或者运用权柄的意思，原文。那么男人也没有了权柄，也没有了强壮，变得还不如女人了，就男不男女不女啊，所以你这个家庭一定会乱套。我给你讲个例子，我有个好朋友是个名作家啊，这个太太也是名作家，这个女人再有一有名就更刚强啊，所以这个男人呢就娶了她以后呢就什么都不管，反正什么都是她 take care 啊，不管她的稿子谈编辑部啊，反正包括这种就是跟外边去谈判呢，经纪人呢也是她，反正什么都是她，她的 schedule 都她安排，做饭也是她，这个最后就这个男人就是只会写作了，什么都不会啊。有一天他们家里半夜来了个小偷啊，这个小偷一从门里进来了，从外屋快要进到里屋的时候被他太太听到了，说小偷进来了。这男人一听立刻把那头一蒙就钻到被窝里去，因为有太太嘛啊。这太太就拿着菜刀说，你敢进来我就砍死你啊，就在那守了一夜，这男人就睡了一夜觉。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说，你瞧我们家里男人，这是男人吗？这有什么用呢？大家就笑说，那都是你塑造的嘛，你想是不是呢？我们有时候不让他们担责任，我们什么都不让他们管，有一天他就都推给你，他就失去了男人该有的。所以原文说男人叫伊斯，伊斯的意思就是刚强的、坚强的、强壮的，能够运用权柄的，这是男人的性情。女人就是温柔的、缠绵的啊，我们今天的女人既不温柔又不会缠绵啊，我们一讲这话跟子弹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所以男人全部的打倒，全部的打趴下，然后我们就顶起，全部顶起，全部的天。家里孩子生病是我们的事儿，上班挣钱是我们的事儿，打扫卫生是我们的事儿，然后这个带领查经也是我们的事儿。然后我们这个男人在那旁边，哎，没什么事儿干，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没有他自己的那个性情本分没有活出来，他还难受，还天天跟你说三七嘎啦话，在后边跟你说点这个念念秧歌啊，你怎么样？你行啊，都是你啊，都去做吧，所以就麻烦啊，所以这个肋骨很重要。所以男人要找到男人的位置，女人找到女人的位置。今天的婚姻除了问题就是男女的位置颠倒了，弟兄姊妹想一想是不是呢？男女的位置颠倒了。这个男人在这种，因为人这个问题是因为犯了罪之后， 当夏娃跟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下礼拜会讲到试探。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互相开始怎么样，指责了，推诿了，推卸责任了，是不是挑毛病了？所以我们这一切，今天这一切都是罪带来的。罪带来的首先第一个事就顺序颠倒，顺序颠倒了。女人不再成为温柔的帮助者啊，女人要恋慕那个权力，恋慕那权力。今天家里的问题都是权力之争啊，权力之家庭婚姻出矛盾都是权力之争。如果有一个人，不管男人女人，他什么都不争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也就没事了，知道吗？但是这并不是完全合乎神的教导，并不合乎圣经的原则，不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个男人一定要刚强起来，因为你是上帝所创造的头啊。这个女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帮助，他们彼此结合在一起，这个取长补短，然后这个互通有无，这个婚姻才能够美满和幸福。啊，讲一个小故事，一个女人跟男人的故事。有一个女人有一天问一个男人说，我在你的心里是什么？这男人读了点圣经，说你是我的肋骨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这女人是不是心里很高兴？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所以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的肉，每个男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那个肋骨，他找到了，他的心才不痛，他找到了，他才得到一种安慰，他变得完全了。后来婚后呢，因为两个人曾经有很长的一段的甜蜜快乐的时光，蜜月过去了，第一年过去了，第二年过去了，第三年过去了，第四年第五年就有点发痒了，到七年叫七年之痒，然后他们就吵架了。他们吵架时互相就不太退让了，吵吵的时候这个苦毒话语就都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甜蜜就没有了，就变了，争吵越来越多，怨恨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不能够解决了这个方法。有一天他们争吵之后，这个女人突然不顾一切的跑出了家门，男人在后面就追，男人说你出去就不要再回来。我们听过这种话没有对不对啊，我们这种话多数是女人讲，男人一吵架跑了，跑了说你出去不要再回来，这个会这样吵架。然后那个男人就在后边追，那个女人说你根本不爱我，那个男人就说你不值得我爱你，你不配我爱你，你根本就不是我身上那根肋骨啊。这个就说到根上了，这个女人就彻底失望了，她就回到家里收拾东西，她就跟他离婚了，分手了。所以这个肋骨离开了这个身体，他说你不是我的肋骨，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你寻找你的肋骨，我寻找我的身体，我寻找我的 body， 所以就找去吧。后来他们就去找，五年过去了，那个女男人没有找到他那一半，他谈了很多的女朋友，他发现都不是那根肋骨。那么这个女人呢，后来出国了，来到美国啊，也跟一个美国人结过婚，突然发现那个不是她的身体。一年以后她又离婚了。五年以后他们在哪里见到呢？是在首都机场，在北京机场见面的时候，是这个男人要带一个访问团到出国去访问，这个女人要跟几个朋友到泰国去旅游。他们在机场上一下子偶然的就相遇了，五年已经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找到那一半。所以这个男人看到他就觉得这个地方隐隐作痛发热，这个男人就说，哎，你好吗？是我。那个女人赶紧就跑过来，隔着那个安检门就说，你呢？你怎么样？你找到自己那根肋骨了吗？他一摸还没有，他就说没有。然后那个他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美国。他说你呢？他说我去泰国。他说我半个月回来。那个女孩子说，那个男人就说，家里的电话没有变，地址也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回来我希望能够听你的电话，我们再联络见个面好吗？他说当然很好。说那拜拜，再见吧。他们就拜拜了。那这个拜拜成为一个永远的拜拜，这个女人就在那个举世震惊的大海啸中死了。所以那一天，这个故事说那一天，那个男人突然觉得他的胸口在疼痛，结果他的电话铃响了，他一接到 那个女人讲了一句话，说我爱你，海啸就把她冲走了，所以她的那根肋骨永远都找不到。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用了肋骨来把它讲出来，觉得这是一个当夫妻之间他们有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上帝最起初的创造。上帝起初创造是让他们彼此相爱的。那个男人说，你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的。他们的这个上帝给他们的关系是一个神圣的约定，英文叫做 Holy Covenant， 神圣的约定。Covenant 就是一种约，这个约是彼此间那个一个好像我们当我们国家与国家立约的时候，我们签那个约，我们要签字，我们要履行的。上帝给他们这是一个圣洁的约，是神圣的约，所以叫 Holy Covenant。 所以这个约是表示他们彼此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一个要尽到丈夫的责任，一个尽到妻子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做丈夫的，每一个做妻子的，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呢、在我们相处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看到盼望啊，遇到难处，如果我们看不到盼望，我们看的就是灰心的。有一天当你说好了，我解脱了，我离开了你了，这个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是神给你的那根肋骨啊，是个肋骨，那么当你看到那个盼望，你就要珍惜他，你觉得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责怪太多啊，批评太多，指责太多。谁会指责自己的身体呢？保罗说，谁会虐待自己的身体呢？你会没看看那个肋骨难受，天天打，那不可能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说，你这个肋骨多这块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你没有这个肋骨，你肉就塌进去了，你知道吗？啊，所以这是一种关系。Covenant 是一种约定，基督弟兄姊妹，这个约定啊、约定不是一个律法的东西，是一个神创造以后给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动。我们来完成上帝给我们这个约定啊、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神对丈夫跟妻子的要求就是这样子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神怎么说的呢？我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个爱到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那么做妻子的呢，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婚姻预表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不是呢？婚姻预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教会就是心腹，是女人，基督是新郎，是男人。有一天当我们在永恒中的时候，我们的新郎来接取我们，我们重新跟上帝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所以那个时候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应该回想在我们里边，我们这些不会做头的男人，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怎么做头呢？啊，做头就有几个特别的特点，做头就要做表率。你想今天你看到教会的传道人，你看到教会的长职同工，你特别希望他是一个表率，无论他的言行，无论他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效法学习的榜样。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头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什么？无穷的。我们大陆人会讲这句话，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头没有做好，就说明的榜样我们做的不够，对不对？做榜样，就在如果你在信仰中你做榜样，你就能够带领你的妻子查经啊，你不能是你圣经什么都不懂，那妻子带你查经，这个可能你的榜样就没有了，你力量就没有了。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比姐妹追求，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比姐妹早来，我们要比姐妹承担更多的服事啊，我们祷告会要比姐妹参加的踊跃。可是我看到祷告会姐妹就参加比弟兄多，是不是？很多的教会都是姐妹比弟兄多。所以我们做弟兄的要做头，做属灵，在家庭中也同样要做头啊，要做表率，言而有信啊，说了就要做到，说了就要做到，对儿女也是如此。所以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这是一个做头的表率啊，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们，我们要学习啊，学习我们来怎么样做头。所以做头就有一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有这个引导带领家庭的责任，按照什么呢？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要求。第二个就有保护你的妻子儿女的责任，因为你是上帝是用这些创造，你有保护你的肋骨吗？对不对？你要保护你的肋骨啊，在你的臂膀下要保护的责任，你不能这个不保护他啊，见到大水来了自己先跑了，那不行啊，见到大水来背着媳妇跑，扯着孩子啊，媳妇抱着妈妈，反正总而言之，丈夫的责任大着的，对不对？所以常常有人说，如果大水来了，你太太说你是救我呢，你还救你妈呢？这个试探没有的。这个没有试探的，一会儿我第三步会讲到这一部分，讲到这部分。当然有人说，那当然我救我妈呀，媳妇死了我再娶一个，这个是不是做头的该说的话，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不要我妈了，你我就要你好了，这也不对，那不孝顺。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是给一个男人的难题。但是男人这个表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第三点，男人要有供应家里的责任啊。一个男人不好好出去工作，这个也不干活，天天在家里待着，让老婆养，这个不对啊，这个不是男人该，所以你做不了头。你像你精力都没有，挣钱的能力都是太太供应，你能做头吗？啊，他不做你的头都怪了，他一定会做你的头的。你想出去买盒烟，朝太太要钱，你得看他脸色，对不对？有的男人，大陆的男人打两把小麻将，他没钱的朝太太要，那脸色更难看，怎么做头呢？没法做头。做头叫自己刚强，因为男人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叫什么？刚强的意思，对不对？女人叫什么？温柔的意思。所以这个完全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那么女人也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女人也不太会做女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来做姐妹，做女人，就是顺服丈夫。顺服不是佩服，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我们很多人把顺服跟佩服搞混了。我们觉得他有什么让我顺服的？学历也没有我高，英文也没有我好，干活也没我多，这个挣钱也没我多，我凭什么顺服他？这个不叫，这个叫佩服啊！如果他是张德培，那我一定顺服。那是佩服，那不叫顺服。你嫁了张德培也不见得顺服，有一天成为你老公了，他就不是张德培，他就是老公了，明白这意思吗？很多人就说啊，我的先生如果像哪一位先生那个样，那我一定顺服他。我说那要把他放你跟前也不见得顺服。有人跟我说，那如果是远志明，我一定顺服他。我说你问刘丽丽顺不顺服远志明？远志明一讲自己的见证，讲得很清楚嘛。世界可能哪些这些姐妹们都对我很尊重，就我这个太太唯一的不行的，根本就是不行的，看着我，对不对？一辈子就这样子。现在信了主了，悔改了，成长了，学习了，懂了一点了。你可能是这个记住，弟兄姊妹，这个顺服不是佩服，顺服是他不如你啊，他哪儿都不如你，你还要顺服，那才叫顺服，对不对？当夏娃创造了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绝对比亚当创造的精细，比亚当漂亮，是不是？可是他顺服他，他没有挑亚当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顺服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啊。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萨拉一称亚伯拉罕称的什么？我的主，知道吗？你是我的头，我的主。你看是不是萨拉一称亚伯拉罕就是我的主啊？除了耶稣基督，那丈夫就是你的主。所以对你旁边的弟兄说，你是我的主，我的主。你看这男人这家高兴的，哎呀，这弟兄们这家、主啊，这个主的意思不是你生命的主，是你家庭的主，明白了吗？不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是谁啊？ 是主耶稣。那这是我们家里之主，一家之主，说我的主。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家那个人呢，哎呀什么都不行，你要是说主，你敢这么说吗？不敢这么说嘛，对不对？所以古时候很多有才德的女人，她们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嫁给了一个很不咋地的一个人，可是她却帮助这个男人改变了生命，这就是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对不对？那有的就是一个男人就像一个钢琴，再好的钢琴你不会弹，你弹的都是噪音；再破的帮钢琴，你放在萧敬的手里边弹的都很漂亮。那希望交警也来结婚，把你们家的琴好好弹的啊，弹的都出美妙的音乐。你想是不是呢？不管这个钢琴好坏，在于我们自己的演奏的技巧。所以生活就是一个技巧，就像一个音乐在演奏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技巧，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演奏。今天的女人已经再没有过去的教条了，没有这种道德观念的约束了，没有三从四德了，所以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很多的离婚率不是男人踹了女人，是女人踹了男人啊，谁休谁还不一定，对不对？东北人讲话，谁怕谁呀？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有姐妹讲过，谁怕谁呀？怕你，怕你一辈子了，用那一二三，你都管我一辈子了。一二，第三赶紧回来，这三句话都管我一辈子了。我们看到赵本山演的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看到说真的有意思啊。所以这个男人要得到女人的尊重。男人的性情很重要一点，他要做头，上帝既是创，他需要一个被人尊重。一个男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可以瞧不起他，不管所有的男人所有女可能都瞧不起他，唯有他希望他的太太是尊敬他的，说他是好的，他就满足了。世界所有人都说得好，可是旁边的人老说你不好不好，你不行不行，他就活得很没劲。你看到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小品叫什么，赵本山的小品叫什么了，那名演得很好啊！最后的时候你看那个他的太太说，你太有才了，你太有才了，来说你太有才了，你看他就得到肯定，对不对啊？这个这对，所以以后常常对你先生说你太有才了，对旁边弟兄说太有才了，你太有才了，平时都不愿意说，哎，这个就叫说他太有才了。你看关键的时候，当那个合同签完了，鸡已经炖好了，这个姐妹就不行了吧，这个女人就就哭上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别怕，老公不在吗？宝贝儿，我在吗？啊，对不对？她去跟他谈，就搞来搞去的把事情搞明白，你太有才了。你看，这个很有意义的。我们家庭里边，你要常常肯定你的先生太有才了，你太好了，你老公你太棒了，你真的是世界最好的男人。他就管你世界别人怎么看我，那不在乎。对不对？我就活得很有劲，家庭他就越来越爱你，越来越爱你。你老说你真笨，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瞧你挣那俩钱拿过来不够喝茶的啊！你瞧你这个，你说你教育还是方法，你瞧你跟公司那关系，你说你怎么样，你说又被 lay off 了，这个整来整去的，最后他什么信心都没有了，他怎么去爱你呢？他怎么去珍惜你呢？女人要温柔才能够得到男人的爱啊，一定要学习智慧，做智慧的妇人，做智慧的妇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这样美好的时候，第三点我们再往下看啊，圣经我们再接着再往下看创世纪第二章，这段经文接着告诉我们说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的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再看到说，在24节到25节，圣经开始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教导，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的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啊，是神说的，不是亚当说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是分开的原则。当一个人成熟了， 他要跟那个妻子结合了，他要离开父母。我们说中国人就说这个不孝顺啊，这个怎么能够离开父母呢？这个意思是说，不是说你离开了父母就不爱你的父母啊，不是抛弃，不是憎恨，不是苦读，不是与父亲断绝关系，都不是的。他相反，他是一种忠告，他告诉你，你应该在过去父亲的这种管辖内重新站立起来，成熟了，你又是一个成熟的亚当，对不对？你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一对小夫妻如果结婚了，父母什么都管的话，这个小夫妻他们不会成熟的，而且他们过不好的。我们今天做父亲母亲的要学习这种智慧，学习这种智慧，让他们成熟，让他们成长。结婚前你负责，结婚后你就不能负责，让他们为自己负责。结婚后他的先生由太太负责，太太由先生负责，而不是我们去管。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果他不愿意采纳，那没有关系，还是按照他。他即使错了，他跌了跟头，他会成熟爬起来，他下次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跌跟头。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孩子一大了，我们松不开手的，我们一直管管管，有时候我们都90岁了，孩子都70岁了，还在管呢。你看到没有？人家都做爷爷了，这边还该管还是管。啊，我父亲就有这毛病啊！我的大哥都已经60多岁了，二哥也快60了，那这个大嫂都已经60多了。回去我妈妈该说人家还说人家，该管人管，但我们离得远，管不着啊。所以这个是有些老人有这样的习惯，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离开父母啊，第一个原则是分开的意思，分开的意思，不要控制他。让他真正的成长成熟，来面对世界的风雨，所以这个他才能够尽快的成熟。有一天他知道怎么去教导自己的儿女来成熟，否则我们一代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没法成熟的啊。讲一个例子，有一对很相爱的夫妻，小日子过得特别好，他们是一对哑屁啊，年轻人，他们也不想要自己的孩子。然后既然不想要孩子，那么这个两个人就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东西。后来有一天先生就说，妈妈从小就守寡把我养大，能不能把他从乡下接过来跟我们过一段日子。这个太太非常的高兴，说太好了，反正我们家里也是平时白天都没有人，有一个人太好了，就把妈妈接来。没想到这个母亲是乡下的女人，这个城市的这个儿媳妇是一个留学回来的一个留学生，你想他们的文化差距该有多大呢？太大了。所以当他们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太多的不愉快。太太一要买东西回来的时候，这婆婆就看她那个 receipt， 你看这么贵的东西也敢买，你们这是过日子吗？这是败家子儿，你看到没有？我们会不会这样讲话？对不对？然后看到先生跟太太一亲密，这婆婆因为守寡那么多年嘛，就看着就不舒服，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太太早上就是一杯牛奶一个面包就上班了，这个婆婆就说，你看这个娶这个儿媳妇有什么用，早饭都不给你做。所以这母亲就给她做地瓜稀饭啊。可是太太不习惯吃地瓜稀饭，所以走了，这婆婆就生气说，我做的饭她都嫌脏都不吃。就成天跟先生说，这一天两天还好，一年过去了，这个矛盾越积累越深，越积累越深，有点出问题了。啊，有一天，这个儿子就跟媳妇儿说妈做的饭你试着也得吃一口，表示对妈的尊重嘛。你虽然不喜欢吃，你是喝羊水长大的，对不对？你总是就喝一碗嘛，对不对？妈妈心里会高兴啊，要否则她觉得你不尊重她。这儿媳妇儿就有一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刚吃了半碗，突然跑到那个洗手间哇哇就吐了。这个母亲就哭了，说你看嫌我做的饭脏吐出去了，然后撒腿就跑了。我回乡下，跑出去这儿子就往上追，外边很多人跑了就不见了。突然找到了，妈妈被汽车撞死了，这个悲剧就出现了。这个家庭还能存在吗？就完了。先生愤怒的觉得这个媳妇儿世界最恶毒的女人，这样羞辱我的母亲，使我母亲跑出去被汽车撞死，所以再也就不理他太太，啊，再也不理，再也不回家，就不回家了。这个太太在家里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他就打电话找先生，找了一个多月也找不到，说他以为先生失踪了，怎么回事不知道。好，有一天终于先生回来了，收拾自己的东西，说我要搬出去了。 但这个太太也知道他的母亲那一天撞死了以后，他的太太非常的内疚，非常的痛苦。你看这个痛苦多大的一种痛苦带到家庭里面来。当然他们后来就，可是一个月以后他到医院检查发现他怀孕了，那天的吐是一种反应，怀孕的反应。这个先生也知道了，可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好解决，无法解决了。所以先生还是搬回来住，但是两人两个房间谁都不讲话，谁都不讲话，谁都不讲话，谁都不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去主动的做个 sorry 道歉来解释，不解释，不讲话，一直到那一天，他要生的那一天，当他打了电话的时候，他先生就快速的抱着他跑到了这个医院，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先生死了。其实他的先生已经得了癌症一年了，当他知道太太怀孕的时候，他知道是他错了，是他的母亲错了，可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癌症，他也不能够放下自己的这个面子跟他解释，他也不愿意告诉他得了癌症，但他一直守望着，等着有一天看那个出生的孩子。孩子出生了，父亲走了。所以这是我一个同学发给我一个 email， 他就说，同学们呢，要说 sorry 尽早说，不要等到有一天没有机会再说，这世界上太多的遗憾。所以我看到说，当做父母的啊，由此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是，如果一个男孩子要结婚了，他爸必须从父母原来对他的指挥和管辖下赢得独立，啊，明白这意思吗？独立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婚姻改变了男人的优先次序。结婚前他必须是向父母履行做儿女的责任，结婚以后他必须向妻子履行的做丈夫的责任，所以男人结婚要离开父母，是说明夫妻的关系比父母子女的关系更为优先和更为亲密。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观念有些错误的啊，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这个是什么妻子如衣服，什么弟兄如手足啊，这不对的啊，不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电视剧，你会看到很多的啊，只要老家来人了，那要什么不管太太高兴不高兴就都给啊，都给，对不对？我们看过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我都忘了名字了，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意思是你们这个夫妻是最重要的，儿女重要但是不会超过夫妻。为什么？有一天你看那儿女走了，他长大了，他娶了太太就飞了，你还要跟你的老伴在一起生活，对不对？他跟你生活只有20年，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如果你活80岁你就得60年可是这个儿女只有20年跟你在一起，父母呢，他跟你差了一代，差了好几十年，有一天他会先被主接走的，你也不能永远跟他在一起，可是你们夫妻要一起成长，一起这样的行走人生的天路。所以这个关系是第一重要的关系，第一重要的关系。第二个原则我们看到就是永久的原则，这个原则在24节的联合里边，我们的联合的意思就是紧紧的抓住不放，与妻子联合就是抓住不放，紧贴的一个永远的停留的那个位置上，而不是一个游动的暂时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6节说，神所配合的人手不可以分开，因此神设立婚姻是不允许现在的这种流行的时尚，说我试一试再说，不行了就拜拜没有这个。所以我常常说圣经里没有约会，只有约，没有约会这个词，是不是？只有约定，没有约会我们今天是先 dating， 年轻人先约会，约会先约会一个，再约会一个，约会10个8个的选一个，发现带来的都是伤害，选的都是野兽是不是？真的你因为你选的嘛，你去 dating 你就 dating， 夏娃就一个，当上帝把他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是他了，这就是进入到婚姻中去，他们没有谈恋爱进入婚姻就先结婚后恋爱嘛，对不对？先谈李双双一样不也很幸福吗？对不对？所以第三个原则是合一，这个原则来自于一体的意思。 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合一的意思。它代表着不仅是身体的，还包括灵性的和情感方面的一体啊，是指夫妻之间要彼此的接纳，这种接纳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受、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给予，所以他们会同一个目标、同一个负担、同一个喜乐、同心同灵同情同在、和睦相处，这是指两个人要有的一种关系。那第四个原则就是公开，公开这个原则是赤身露体的原则，赤身露体的意思就是公开，没有隐藏的啊。所以这个字来自于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大大的敞开，没有保留或者没有威胁的意思。它表示着夫妻的关系是诚实的、清洁的、透明的，因为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没有什么是值得羞耻的，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没有什么必须逃避的，没有是任何怀有任何恶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应该是公开的关系。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夫妻两个在家里边穿着个短裤或者不穿，赤身裸体也没有关系。家里来个客人就不一样，你试一试就是不一样。我们家前段有一个客人，他们家住三个礼拜，我就觉得时间长了，我这个在屋里，因为是个姐妹嘛，我这个衣服总是都要穿的正式，我在家里穿个睡衣睡裤就完了，对不对？啊，那天我在家里穿着睡裤吃饭，突然有位姐妹跑我家来，我觉得不太好意思，那没有关系了，哎呀，不是，没事了，没事了。你看这个，你说天天在家里西装领带在外边，回到家里 relax 一下，尤其夏天屋里又热，你是啊，你什么关系能够使你赤身露体呢？只有夫妻关系，你在父母面前都不可能，而女面前都不可能。这就是表示圣经告诉我们是完全敞开的，是一种奇妙的上帝给他们之间那种互相啊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可以完全敞开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对婚姻的教导啊多么的奇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回到起初，起初我常常讲的这个，最近在写这些讲章的时候非常的感动，觉得读创世纪真的好好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再把创世纪好好读，牧师要近一年讲出来，多读两遍，读得五遍啊！每次我读的时候，我发现上帝那么多的智慧，起初的时候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却不从起初学习，我们从中间学习，我们从文艺复兴的时候学习，然后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时候学习，然后我们从现在这个性解放的时候学习，我们不从起初学习就错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应该回到源头，回到那个起初。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起初神用一根肋骨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于是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没有羞耻感，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他们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啊，独立成长啊，建造一个新的婚姻，然后他的儿女同时也是这样成熟的一代一代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归纳，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这段教导，第一个是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那人独居不好，要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就给我们创造了女人，那让我们知道她是我们的骨中骨，我们肉中的肉，我们爱她，就保护她，珍惜她，珍惜他，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建造一个彼此互相能够沟通的、互相陪伴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婚姻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婚姻必须是专一的啊，一夫一妻的，一夫一妻是指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不是两个男人的结合，不是两个女人的结合，是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的，这是上帝的心意。一夫多妻不是上帝的心意，一两男同性之间的婚姻不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反对同性恋？那就是在这里，因为它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只有神提倡的我们就喜悦，神反对的我们就反对。很简单，我有个老朋友说，你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反对同性恋呢？同性恋也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我说同性恋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这很奇怪，同性恋跟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性恋是一种罪恶，是罪恶，是神所不喜悦的罪恶。所以我们这个反对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反对，我可能会很怜悯那些同性恋的人，我可能也会跟他们成为个人的朋友，但是反对这种行为是因为神不喜悦，我们做基督徒就应该不喜悦 否则神不喜悦的东西我们都喜悦，那我们怎么能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就不会是神的儿女了。所以那么婚姻必须由一性组成的啊，必须由性一性组成的。婚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当我们有了婚姻的时候，人才能够成长。一个人没有婚姻很难成长啊，当然这是指弟兄啊，姐妹没有婚姻还是可以成长的哦。这个刚才我讲了，那人独居不好啊，那人独居不好啊。当然弟兄如果真的你有了服侍主的心，不想结婚也很好啊。保罗没有结婚嘛，保罗知道他有使命，他有使命，所以他没有结婚。但是如果你没有保罗这种特别的呼召，你还是尽量结婚。保罗说以免犯罪啊，对不对啊？以免犯罪，所以还是尽量结婚。所以神使我们夫妻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家庭，成为世界的一个细胞中最坚定的最基本的细胞，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婚姻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在箴言在31章啊，我们看箴言31章好了，然后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31节，我们可能打出来了，你们看上面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有吗？没有啊。箴言我告诉天君打了给你，他就忘了。那这箴言在31章讲了一段女人对女人的勉励。女人是应该什么样子呢？是才德的妇人。所以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姐妹们听着很高兴，我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啊！弟兄们呢，远胜于钻石，因为有的叫钻石王老五嘛，对不对？我们远胜于钻石。可是后边我们听着就不太，就觉得你要做到这样你才能远胜过珍珠。第一个说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被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未到黎明的时候她就起来啊，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今天的姐妹很多不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起来，早点起来。我记得那个日本有一个男子汉宣言说，每天早上你就比我起得早你要比我睡得晚，饭要做得很香甜，饭要做得很可口。那男子汉宣言了，这是大男子主义不对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姐妹要尽到姐妹的份你看早早的起来，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将当做的工分给婢女。他想得田里的就买来，他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以臂膀使臂膀有力，他觉得他所经营的有力，灯他的灯终夜，他手拿着碾，手把着纺车，他张手周济困穷的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为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上朱红的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用细麻布和紫色布做的，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你看受人尊敬啊，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乐，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好好回去姐妹们读读箴言第31篇好不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唱首回应的诗歌让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你设立的婚姻让我们在里边学习来成长， 主，你给我们的一半都是主你给我们的祝福。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帮助每个家庭，也帮助那些在寻找预备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去寻找，按照你的心意去建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博弈，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有默之心。如果你们是弟兄姐妹坐在一起的，拉住你姐妹的手，拉弟兄手说，一起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因你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博弈，只喜欢真理。对你旁边的人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Amen。